阿肋路亚，阿肋路亚。
谢谢大家的忍耐哈。总是要从宣读年度意向开始嘛，因为今年的年度意向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我们讲到，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听也是听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用这个不完全的器皿来代替主说话。那主把一切的事情会发生的事告诉我们，是要叫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在世上这世界所面对的现象其实问题非常多，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认识围困环境的意义，环境是有危险有困难的，然后要在试炼中得胜成长。其实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就会有平安，平安和喜乐是连接在一起的。刚才秋慧在带我们敬拜的时候，那特别说我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事实上我们在作为传道人呢、那么跟大家常常提醒的就是我们要靠主喜乐。但是我自己在最近这些日子就不太容易喜乐，那原因当然有好几种，但其中有一样事情，就是我想着世界上很多人将会面对各样的困难，遇到各样的试炼，但是我自己却爱莫能助。那这常常是我最近心里边沉闷很重要一个原因。跟大家说，这个世界就 cosmos 是指着一个体系，整体的体系正在面对着极为剧烈的震荡，在很近的未来将会有绝大多数的人难以承受的巨变事件。我跟大家谈这件事情，这个整个世界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好像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一个地区它的地震呢、它积蓄的能量已经积蓄非常多了，那么快要满了，它大地震的发生是必然的事情。有一句话叫恶贯满盈，其实现在人心，世界上普遍的所有的人心中啊，都对自己对环境对社会有存在着一些不满意，而这个不满意越积越多啊，刚满到喉咙了，再一点点就溢出来。所以这个世界其实在未来所会发生的事情啊，如果我们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对现在的很多事我们就不太会计较了。这个中国大陆流行一句话叫一地鸡毛哈，然后我们其实是讲着我们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鸡毛蒜皮的事情，那常常为了那些事情而不愉快。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就会有很大的七级八级的地震，即或你房子很坚固啊，可能有很多东西也会散掉下来。那房子如果不够坚固，那个房子已经摇摇欲坠了，那明天就要大地震了，今天还在为房子的壁癌啊漏水还在那里烦恼，那就有点好笑了。中国大陆还有流行一句话说，这个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件事情先到哦，都有听过嘛哈。那如果一个人第二天就会遭遇意外，就遭遇到大车祸就死掉了，那今天还在跟老婆吵架，或者今天还在为皮肤的毛病啊在忧虑啊，在为了吃这个会不会血压太高还在烦恼，那明天车子一撞人就没了哈， 还在为这个事情去忧愁的话，那现在想一想是蛮可笑的。而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已经积蓄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说成长的难处，刚才我们说在试炼中要得胜，要成长。其实活着和成长其实不是一件事情。人生啊，活着，这个好死赖活的活着，是不是很幸福，那就很难说了，对吧？啊，像现在的世界，我们知道科技的发展 ，AI 越来越发展的好，对不对？那这个各样的科技文明发展的很快，那么其实这个人工智慧，或者是现在有这个所谓的量子电脑啊，正在快要发展出来，但这些其实都会带给人类非常大的麻烦困难。这件事情我就今天大概也没有时间多说了。文明并不会带给人幸福。现在也许这个开车啊，可以无人驾驶，那当然有些这个电动车啊会火烧之类的事情就不提了。急祸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这个出门只要叫一声车子来，那车子就来了，那上车往哪去他就往哪去，很方便。但这个方便会带给人快乐吗？方便和快乐完全是两回事。所谓的成长，其实这是牵涉到人会知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不是会活在有价值的状态里。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现今的时代需要有人教导我们，让我需要学的不是知识。将来的教育啊，我都会思想说，以后的大学教育，那些大学教授啊，他所要教的基本上网络上面 Google 一搜就有了。很会做文章，什么这个 ChatGPT 啊之类的事情可以取代人类。那么大学里面那些老师要教学生什么，要怎么教，我说的意思明白吗？因为学生知识随便一找都比那些老师啊讲得更完整更准确。你 Google 或者 YouTube 上面呢、啊、去找，很多人讲得天花乱坠啊，讲得非常非常的完整，对吧？那么什么知识在大学里边去得不到？除非说那个老师其实是全世界最 top 的人，那么他可以因着他的满足的智慧去回答每一个人的及时的问题，而且还要是有价值的问题。我刚刚讲的一件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完全理解我想讲的。知识不会使人快乐，方便也不会使人幸福，只有什么呢？这就是问题大了。所以所谓的良师，好的老师，这个韩愈的诗说，开张明义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我们大家朗朗上口的话大家都知道。所以所谓传道应该传的是什么？是生命之道。授业，这个佛教徒讲八正道叫做正业，业就是人生该做的事业，告诉人说你人生该做什么你才会快乐。解惑就是当我们进到迷惑当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那应该怎么解决。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使自己活出价值，活出意义来，这个传道授业解惑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 但是这个师父是很难遇见好的。好的师父如果没有碰到好的学生啊，其实教了他也不听啊，那么这个好师父好老师也难做，对吧？所以这个种种的困难只有在基督里能够解决。以下以赛亚书三十章的第二节，对不起，不是第二节，十二节，请帮我念一下好不好？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所以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如果生活在困难当中，艰难困苦里边，而有对主的正确的信仰，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教师把正确的教导我们，满足我们一切的传道授业解惑的需求，这样的教师一定会出现在我们身边。而这个靠的是什么？应许。只是这样的老师呢，面对着现今这个时代，我们要去寻找，要去分辨，实在是蛮麻烦的。我刚才讲到现代的教育，到底人要教小孩子或者是青年人要学什么，他才会走上正道，才会幸福快乐呢？做教育的人想一想，其实也许小学的教育教导人认识字，认识字啊，然后教导人可以基本的去用手机，那这个是这个幼儿教育是需要的。然后渐渐到中学到大学，有没有办法去帮助人，让人知道怎么活才会幸福？真正的道，这个北周书有一个卢旦传有一句话叫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经师就是把经文里边的话讲给人听的，那现代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教知识的。教知识现在手机一 Google 什么都有了，所以经师其实是不需要求，随便都有。所谓的人师就是做榜样，给我们一个活一个样式，活出他的快乐，他的有价值的样式来，让人觉得说，哎，人可以这样活，这样活会很好。那是做榜样的老师叫做人师。那么在修道的人，现在很多学道的人还加了一句叫做名师。名师就是指点一条明路，让人可以因此而脱离迷惑，然后进到正确的，可以一天一天的成长，越来越活出生命的价值，越来越觉得其实这样活着是活对了，是活好了，那这样的名师。所以经师易得，人师经师易求，人师难得。那么名师更是要碰运气。不过这件事情就基督徒而言呢，还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这个主耶稣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八三章八到十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就是不要把自己当作太会教的，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这个夫子，这个字也翻译为师父。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那这一段话常常很多人呢、啊，这个读了很困惑，怎么不要接受老师，你做老师就是老师啊。那么尊师重道 这是必须要有的修养啊。那么怎么不可以接受这个老师的称呼呢？那一句话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那除非说无父无母，你一定有父亲，那怎么去说呢？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段话它是有超越字面意义的更高的意义，是要重点是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位，我们唯一的能够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进到永生之道的只有一位，那就是基督。所以对我们而言，常常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教，其实都要保留一点自知之明，说自己所知道的有限。师母在最近好几个礼拜常常都跟我 讲他的困扰啊，那讲了好多次， 我几次回答到昨天吧，是我觉得说师母真的是弄明白了，因为他常常每次要讲道啊，他就一直很挣扎，那一直 自己检讨，说我讲的对不对，会不会误导弟兄姐妹。我跟他就只能讲一句话说，你做你就好，你因为每一个，因为我们如果自己觉得我这样讲对还是不对啊，有对不对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带着一个附带的结果，你会批评别人讲的不对。那么人无论怎么表达都不会完全的，我们每一个人只是做自己，让上帝的应许万事都互相效力，那我们讲错了对人也是一种提醒，不要去自己心里边不要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就是我很高明，再高明的人也不能取代基督啊。所以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彼此服侍，但是我们所仰望所追求的是基督，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不会受人误导，也不会把自己捆锁在一种骄傲或者是自卑的光景当中，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地步行，因为我们自己都在成长。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也在讲道，那个时候讲错了，讲错了是理所当然的，只是禁止而已。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 也是这样一个立场，就是不是我去教你们，而是我们借着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更明白基督的道。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讲义还是在周报上嘛，我们说人生多难或者多难，歧路分出各种各样的教导，其实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每各说各话，那么容易使我们如羊走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是一种取代，是一种帮助。所以在人生如果没有良师陪护，我们上次和大家讲说中保他就是陪护者，如果没有好的老师陪伴着帮助我们，是很容易偏行歧路，而使自己陷入网罗里。人生总是要往前走的，如果落入网罗里，好比说被骗了，那欠了一屁股债，那就很难脱身，就会 很困扰，对不对？人生是有许多各样的网罗，尤其是现今的世代邪恶。成长的阶段，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成长的阶段里，都需要什么？名师的启迪引导，否则危机四伏。我和大家说的是，其实 这些日子常常为了这样的事情让我心非常的沉闷，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知道一定会有事情发生，我不知道会什么时候发生，但是我就知道它日子很近。而那样的事件呢，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美好的启示，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有正确的信靠的方法，让我们靠着全能的神，那么人都很难过。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什么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你再会讲，也没有办法把真理讲到完全，而且如果讲的在跟沟通上面、没有非常通畅的心，我们所谓的这个 该怎么说呢，就是心灵相通，心领神会，这个超越世界的事情是讲不清楚的。所以我们要学，再高明的老师也不能取代圣灵以及圣经。你要读经，要祷告，借着圣灵把圣经的话按着我们当下的理解程度给我们启迪。那么上帝让我们常常相聚，也就是借着彼此的相聚啊，使我们能够有一个聚焦点，使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候想得清楚。每一次我都很想把 我以为需要讲清楚的讲清楚，但是越讲就越不清楚啊！这是每一次都自己的感叹。那么希望我们了解，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所以所谓的基督是师尊，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如何求治，不是求救了，就是我们求以至于能够达到得到，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身体里边有人做头，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眼睛，有人做口，有人做耳朵，让我们能够众人成为一人，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当我们相聚的时候，就能够显出你的完全。在这样的特别的时代里边，求你特别施恩赐福，怜悯你的仆人，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在你站在你的面前一起来交通，一起来分享的时候，能够真真实实的领受到我们当前的需要。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得清楚，在这个世上有苦难，在你里面就会有平安，教导我们如何得到引导，能够进到你的平安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佩音刚刚带我们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我讲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后半已经讲了，已经九次了。我宣告啊，下一次一定要把这一章讲完啊！这个再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不过其实圣经的内容是事实上太丰富，这里讲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归给耶稣基督。对不起，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我在上一次、前几次、前三次讲到应许，也讲到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圣经对我们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圣经 使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现在我们所会遇到的事情，是我们前所未见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有得救的智慧。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有正面的意义，但是这里却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圣经它一个主要的作用，特别是旧约，这里讲旧约的圣经，它是要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让我们认识罪，以至于能够正确的信。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这有一个套词叫做因信得救的理，其实原文只有一个字，就是得救、对不起，就是信、就是这样的信，使我们能够得救的信，它还未来已先，这对很多人而言，这个信还没有完全的做成在它里面，所以不知道怎么才能够碰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得救，碰到烦恼，碰到这个不开心，碰到这个不会处理的事情，怎么才能够借着这信使我们从困难当中脱困，使我们能够进到平安。所以这个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可能都还没有领受的完全，一旦真的领受的完全，就会进到神所应许的福。那么这个二十三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就是信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将要来的真道显明出来，真道会有显明在我们生命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未到，我们就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被圈起来，就监禁起来，让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按着所想的自由自在的去生活、那么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将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将我们引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得救。这里讲律法就是把我们圈在罪里的，那是赏善罚恶的旧约，它是训蒙是这个从前的话，就是教幼儿园的师父。那么他幼儿园的老师教导孩子们怎么样子去基本的求学，怎么样去基本的建立人与人的关系。而律法它的作用就是要把人带向基督，让我们得到唯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和二十三节二十五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这个因信称义和因信得救，它是相对的名词 的两套名词。我们信因信称义是我自己因着信，我就不定罪自己，在上帝面前也是成为义人，这是地位的问题。而得救就是要使我们从困难当中被释放出来，而且主是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进到他永远的国。这个救就是帮助，借着这个信使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帮助。这一套的系统体系还没有来以前，我们是被圈在律法这个幼儿园老师的手上，但是这个理如果来到，我们就不再被圈在罪里，就能够真真实实的进到自由了。而这个是让我们有认识神，进到真理里边，让我们成长到一定的地步，可以不被外在的以及内在的 罪或者是困难所捆绑。那这是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可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那么其实之前讲到应许，讲到把众人圈在罪里，今天我主题的要讲师父，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好的师父呢？这个好的师父，也就是这一次我们讲的重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那么在十五节到第十九节是第一段，讲亚伯拉罕的约。那么在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是第二段，讲中保的作为。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那么23节到24节，但是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是讲到因信得救的理，这有一套的有用的知识以及方法。它其实在没有到时候没有成熟的阶段，对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隐藏的，使我们只看得见律法。这个幼儿园的老师，直到我们成长起来，才能够真真实实的享受到因信称义它的完全的益处。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或者很矛盾。基督徒进到教会里边，接受了基督的道以后，应该在身份上面立刻就因信称义了。但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甚至于很老的基督徒，他仍然会为了一些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待，别人所做的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要求，以至于落在不是称义而是定罪这样的光景里。所以需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成长到一定的地步，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再特别强调的。那么第三段25节到29节，这里特别是讲到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受洗这个形式基督徒都接受，但是披戴基督这件事情却是有不同的层次。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要披戴基督，然后呢真真实实的学会了把基督这个战袍披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得胜，能够成长，能够活得有意义。那这却是需要更深的去学习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有多少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惊涛骇浪、枪林弹雨，许多人的攻击、定罪，包括自己对自己都放不过这个状态里，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披戴着耶稣基督的战袍呢？那这其实是应该要有讲究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在第一段呢，其实跟大家讲了这句话，因行律法而毁掉的恩福，将在救恩当中得着复兴；因行律法而带来的咒诅，将在主的道上被毁掉。我再一次强调这件事情，因为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因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都在咒诅里。这个到第四章我们还会把这个咒诅如何破除的事情讲得完整一点。 但所谓的咒诅，其实就是别人对我们的不满意，我们对别人的不满意而造成的一些人生当中生命里边的一些麻烦。这些麻烦有大有小，救恩运用的好的人麻烦就小，那救恩不会应用的人其实就会一直处在咒诅当中，甚至于像约伯记所说的咒诅自己的出生。那这个是我们要讲到的，要特别提醒的。那么今天我们再回顾一下中保的作为，因信得救之理的引现。那么在二十节说，中保本不是一位为一位做的，神却是一位。这个中保他的基本作为就是让人可以认识神，可以与神相通，这是上次我们讲的。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人和神之间其实路是断的，那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重新打通了这一条路，使得上帝给我们的因信得救的理我们可以领受并且能够应用。那么在二十二节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人福音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那么 这一个但，然后二十三节又一个但，但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个将来的真道会显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显明的。那么在这段话讲到我们都经过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状态，这个被看守也就是被幼儿园的老师，好的老师保护着，让我们在还幼小的时候能够平安。所以 这几节经文，特别是在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是师父，但是我们看到二十三节它有几个词是我们对于要领受到中保是师父 这个能够保护我们在困难的环境将要 来临的超过我们力量所能承担的这样的惊涛骇浪当中，能够保护我们平安成长幸福这样的师父，我们要去认识他，要去领受他。那么有几个词，在这里讲到应许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要讲师父，有几个词是注意的。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看守是一件事，律法是一件事。然后呢，这个第二十四节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和因信得救也是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的。那么讲到律法，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神有神的律法，而且律法有旧约和新约的，人间有人间的律法，国家的法律，社会的伦理标准，那么众人的看法，这些都是人间的律法。而讲到神的律法，我想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请帮我念一下好吗？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行的事上就是所做的工作或者是生活，生活要得福就要查看一种律法，叫做什么？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 而第二章第八节就把这个律法讲得更直接一点。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他就是犯了众条。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所讲的叫做全，就是至尊的律法，也就是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而第九节讲到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是定罪的律法，是旧约。第十条就是要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跌倒就是犯了众条，这也是讲的旧约的律法。所以世界有世界的律法，神有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还分两种，一种叫做旧约的律法，一种叫做新约的律法。旧约是定罪的律法，新约是什么？使人因信蒙恩的律法。而这件事情呢，在教会的教会里 有许多人是混淆的。我们教会，我们是个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得到的资讯会比较多，但是一定要知道你守了这个就不能守那个。如果我们 要遵行爱人如己，爱就完全的律法，这个律法，那么怜悯是这个向审判夸胜，我们就只能够怜悯，不能够审判。这是这里所讲的律法。然后这里讲到这个律法，这个我们这个因信得救之理，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里讲的看守，其实也就是保守。这个希腊文，这个Phoropeo 这个字哈，其实我们看到翻译为保守有两次，还有一次翻译为看守。看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讲到保罗在大马士被这个兵丁把守着。那彼得前书一章五节，那让我们读一下，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神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里讲到的是律法看守着我们，保守着我们。我以前说这个跟大家讲到保守这两个字，叫保护和看守，好像这个小孩子幼小的时候，那么父母亲是要保护他的，但是也要看着他，不要让他去开瓦斯，不要让他去从跑到阳台上面去。这个保护和看守是一体的两面。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的能力的保守，他保守着我们，就能够在随着成长，能够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我们在一切的困难当中能够得到保护。而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不仅仅是行为要被律法约束住，幼小的时候心也要被保守住。而这里呢所讲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已经超越了律法的，这个是人所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平安，也可以说有两种的平安，一种是状况的平安。状况的平安好比说我们在坐在这个一辆这个公交车上面，那个司机开得很安稳，那我们就是在状况里平安，环境当中没有遭到什么 太大的意外，没有碰到困难，这是状况平安。但是另外一种叫做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帮我念下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肉体的乃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常常念错，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生命平安，这个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种，就体贴圣灵就是生命，也是平安，但加在一起就是生命平安。生命平安是什么？生命平安是我们即或是碰到困难，里边也有信心，知道说所有的难处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要使我们经历这至善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看到所有的事情，遇到任何事情，都看到事情背后的上帝，知道一切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叫做心灵生命平安。所以生命平安往往是和状况的平安是有差异性的，甚至于是相反的。我们经济上面会不会遭遇到困难？我们 在身体会不会遭遇到困难？那我们对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些事情没什么可以去忧虑的。我们要纪念天上的事，如果我们在天上有永恒的生命，那么那个意外和明天，这个意外先来，意外就意外吧。 在基督徒里面没有意外，我们只要是常常思想天上的事，那么对我们而言，生命是平安的，生命是平安的，一切问题发生的时候，对我们而言都是祝福，都是快乐。那这个其实是超越世上的许多人的理解。只有一种人叫做得救的人才能够领受。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二十三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些，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以下，直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凡事有它的有效期，这个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是到了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个就过期无效了。所以我们知道救恩在绝大多数成熟度不够的人，那么这个救恩还没有来，因为人们还看得不是那么明白。那么许多人仍然被圈在罪中，这个心中 罪孽，眼中注重罪孽。那我们看别人也不对，看自己也不对。你如果要看不对，什么都不对，什么都可以看出不对来。如果我们真真实实的进到了救恩里边，我们会产生一种观念，这对很多人而言是很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个却是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台阶，就是看什么都是好的。你跟我讲来，看什么都是好的，你能这样看吗？这个必须要这样看呢，然后才能够使我们真真实实的领受到全备的救恩，使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世界一些事情，那我们看到大多数都是在迅猛的师父手下，那么把我们带向基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难超越这个，把世界都圈在罪里。比方说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领袖，他们发起战争，或者是搞一些政策乱七八糟。像这两天我们在 在这里啊，在台湾，那看到立法院的他们的决策模式，那我们看到这些是在庙堂上面决定国家大政的人，他们却是用那种方式在做决定，那你会不会看呢？觉得说，哎呀，实在是太让人心烦了，对不对？但是怎么才能够超越这些？这个说起来似乎是有难度，但是确实需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按着圣洁上帝的剧本在往前发展，这些都是会来的事，而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这一切都看为好？原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无论这个科技怎么发展，人类怎么进步，我们世界会不会过去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都会过去啊。那我们会过去是说明说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这个差别就在这里，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那么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只好伏在师父的手下忍耐等候。忍耐等候什么？忍耐等候不是等候事情变化，事情不会变好的。忍耐等候什么？自己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时，所应许的福归给那信的人。在第二十四条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耶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这里讲到的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师父。师父是现在大家都喜欢称呼的，在对岸这个做工的人啊，对于前辈都称为师父嘛，而且都很尊敬。台湾这个感觉没有。事实上师父是很大很重要的称呼。从前有叫做国之三公，就是什么太师、太傅、太保，还有三姑，就是少师、少傅、少保。这个太师是一品的，少师是这个从一品的，还有东宫的就是太子、太保、太子、少保。其实太师主要是教他文韬，就是给他，按我们而言就是生命的道。那太傅是教他武略，这个 太子少保啊，就要教这个太子啊怎么练武功。那么太保或者少保其实就是保护他的安全，保护国家安全的。所以岳飞叫做岳少保，因为他被封为少保是因为他保护国家的安全。台湾有一个嘉义有一个乡叫做太保乡啊，那太保其实是讲到以前有一个人叫王德禄，他被封为太子少保。还有这个雾峰那里有一个叫宫保地，是以前有一个林文茶，他也是被封为太子少保。那这个他们太子也好，皇帝也好，称这个太师、太傅、太保称为师父，师父是怎么来的？而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师父，师父也有三种意思。这个第一种师父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你们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你们学师父、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维护的确实不多。这个 Patagogos 这个字，其实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字义是从孩子的仆人，孩子仆人指着教导儿童的，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保姆。他是用律法来约束，告诉人说你不可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是这样教的。而这个是幼儿园的老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这里说，师父虽有一万，维护的却是不多。其实这告诉我们是这个师父就是教律法的，维护的心就是用恩典的道来培养的，这是有这样的差别。而在 加拉太书二十五章说，得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这个师父管理有一定的时候，这个 Patagogos 这个字 是这样的意思。另外还有第二个师父Didaskaros 这个字， Didaskaros 这个字其实会翻译为夫子是比较多的。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尼哥底母夜里来寻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在雅各书第一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晓得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师父就是教导者，就教导我们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使人知道，这是传道这样的意义。所以称为夫子，称为先生，也称为师父。那这个传道授业解惑是这样的师父。然后还有一个字，这个是 Epitropos， 这个字其实是新约用的不多，那就是翻译为师父，还有翻译为管理的人。我们进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一节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第二节说，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师父呢，其实是管理者或者带领者，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讲到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时候，讲到那个管事的，还有路加福音八章三节讲到西律的家宰，都相同的一个字。这个是指的是带领者。上帝成为我们的中保，一面作为我们的什么，就用律法来做保姆，告诉你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然后呢，成长的时候做教师，教导我们说你该怎么做，该做什么。然后用在成为一个管理的带领的人，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到他所要预定我们得到的那样的祝福。这是师父的三种的意义。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师尊这个字啊，我今天也要特别强调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十节，你们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这个师尊这个字呢 Karegiti 啊，这个字其实就只有在这里出现，而这个是带领者，耶稣是带领我们的人。所以一样是师父，他就像我们讲太师、太保、太父，他有不同的作用和功效。所以这里讲到救恩，他会明白出来，明白这里所讲的这个师父是幼儿园的师父，是在我们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脱离师父的手，使我们进到自由里。我这个时间又不够了，我还是尽快的讲吧。这里还是要强调，但这因信称得救的理还未到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我们如果这个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到我们生活当中来，就是还没有显明出来。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因信称义这个光景当中，使我们能够应用因信得救的理。我想这个因信称义和因信得救，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其实这里讲到因信称义啊，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罗马书五章第 一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都有讲到，这里有三个阶段。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有亚伯拉罕的约，让我们希望能够进到因信称义的光景当中。然后罗马书说，我们如果因信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与神相合，和睦而且连结。那么加拉太书三章八节我们刚读刚讲过，就是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这句话我再强调一下，这里使万国因我们得福，也就是我们得到了锡安的信仰。锡安的信仰是什么，你会记得吗？就是万有同归于一，我们 与人与外在的一切都是相合的。所以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要带我们进到因信得救，这个得救这个字也就是安全的意思。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我只有两段经文，两节经文讲完了就结束了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十一节，请帮我念下来。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合，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更要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里讲到我们还是要再提示一下，一开始我们和大家讲的，我们无论现在这个光景如何，无论现在是快乐是平安还是有一些烦心事，比起将来的要发生的事都不值一提了。我们一定会碰到，所有的人一定都会碰到超过我们所能负荷的那些麻烦，而这些麻烦呢，我们要因信得救，得到这个救恩，使我们能够面对那一切的时候得救并且得胜有余。这是我今天想要特别和弟兄姊妹提醒的。而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曾经是与上帝 做仇敌，在那个时候借着神儿子 的死得以与神和好，即或我们心里跟上帝还在那里 argue， 还在那里搞东搞西，我们也可以靠着神的儿子的名与神和好。然后和好了，如果是和好了，就因着他的生得救。你靠什么能够使我们脱离困难进到平安，使我们化险为夷，离险如夷，并且使咒诅化为祝福呢？要有主的生命。这个生命每一个人的丰富度不一样，这就是成长。活着 在未来的日子，活着不会使人幸福的，只有有神的生命，有爱有信，才能够让我们幸福。你觉得现在的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让你觉得烦心，因为里边没有神的生命，没有永恒的盼望，或者是有但是不够，没有显明。所以要靠着借着他的生得救。然后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也要既然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以神为乐的人，就在哪一个任何状况当中都能够快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关键是你是什么的人，早死的人，做不作不死爱作的人，那么不愿意让自己快乐的人，就继续困在那样的光景当中。有一种人叫做得救的人。什么叫得救的人？我要得救，我想得救，我愿意快乐，不愿意把自己一直困在困难当中。那这样的人，他能够因使得因信得救的理能够显明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讲师父，这个师父其实就那刚才所读的三种意思啊，一种就是律法的师父，他是保护者，就像太保哦，或者是太子太保那样哈。那么真理的师父就是教导者，那这就是太父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征战。生命的师父是带领者，他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皇帝称这些三公还要称为师父，我们的师父就是我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那么在今天这几句话帮我念下来，律法为师宝，保守我们在幼小时平安，真理为教师，引导我们在成长中平安，基督为中保，带领我们在生命中平安。这意思大家明白吗？我们是要成长的，不成长啊，活着就没意思了，活着也不会快乐。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特别的强调，我们要认准了师父，借着耶稣基督，他我们曾经被困在被圈在律法以下，但是他是要到我们进到这个以信为本，因信得救，这个信一点一点的做成在我们里边。然后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那么我们讲到你们要靠主怎样常常喜乐，我们如果懂得靠主就会喜乐。其实喜乐，秋慧带我们唱的诗歌最后是讲到我们在住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有平安，就有喜乐，这件事情并不难。事实上有很多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们要喜乐。我昨天就体验到一件很简单的事，因为想到今天要讲道，那这道对你们到底有没有用，那想到我自己的问题，那想到一些事情，就觉得说落在困难当中。但是后来念头一转，这个转念非常重要，上个礼拜我在台北讲的，我要喜乐，然后做一件事，你可以做这件事，当你脸垮垮的时候，把嘴巴嘴角拉起来，微笑起来，只要你微笑起来，一定会转变的。任何时候就这么简单，开始微笑起来，状况就改变了，你要不要而已，这明白吗？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当我们要喜乐，就把嘴角拉上去，然后就能了。这困难吗？如果我们不去实践，主给我们的任何道都没有用。知道的再多，没有行道就没有用，好不好？所以我们对自己说，我要喜乐，因为我有主可以靠，我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常常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仆人向你献上深深的敬拜，你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人生当中一切事情的保护，你成为我们在幼小时候的保姆，成为我们在愚蒙当中的教师，也成为我们在得到你的恩典之后与你同在的平安，带领我们走那荣耀的道路。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上的时间，也保守我们，引导我们继续在你里边，持续守在你里边，让我们生活在你的应许、你的祝福当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